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雪不要停与喊完再盖、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1月5日，加拿大主流媒体《国家邮报》刊载文章《不要越界》。机密报告揭露了中国官员如何骚扰加拿大的人权活动家，曝光中共利用驻外机构或官员骚扰加拿大人权活动家、异议人士，尤其是法轮功等团体。文章援引由国际特赦加拿大分部主导数个组织合作的报告称，中共的骚扰类型从数字、消息、活动到直接威胁恐吓进行分类。报道称，参与报告的组织之一，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秘书长阿利克斯·尼夫以及代表中国宗教、人权和少数民族的团体说，这不仅仅是偶然和零星的事件，而是有一个一贯模式。这是外国政府在加拿大非常活跃破坏人权的令人不安的例子之一。报道称，只有法轮功修炼者还在持续发生。合作这份报告的团体于去年9月向加拿大外交部、皇家骑警和情报部发出了这份报告，并希望加拿大当局采取更加协调和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骚扰。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的发言人亚当·奥斯汀表示，任何外国政府企图不当影响或骚扰加拿大人都会被严肃对待。如果外国外交官确实有不能接受的行为发生，一定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直至列入外交不受欢迎人士，拒绝入境。
2018年1月4日，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遭遇被称为炸弹旋风最强的冬季风暴，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十多度，纽约市学校停课，机场关闭，交通受阻，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但在曼哈顿42街12大道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华人集中的法拉盛自由女神像邮轮码头，法轮功学员无畏风雪，像平常一样准时来到这里，向到中领馆办事的中国同胞讲真相。不少华人看到这个景象，纷纷拿出手机照相。开车过路的司机见状也竖起大拇指，有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说，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你们还出来，你们了不起。有的游客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
2017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大使馆前和平请愿， 责令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自2011年开始，一直参加大使馆前的请愿活动的日本法轮功学员谷本昭子，每当看到明慧网上关于迫害的报道，都会忍不住落下眼泪。他说，为营救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学员，这样的想法一直支撑着我来参加这个活动，真心期盼大家可以早日恢复自由之身。
在新年的1月1日至3日，按照日本的习俗，日本人在一月的头三天会到寺院参拜祈福，借此机会，东京法轮功学员向日本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长达19个年头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向日本民众征集联署举报江泽民的签名，得到日本民众的积极响应。三天时间里，有1200多日本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一位中年女士说，在21世纪，中国居然还有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简直无法让人相信。
澳洲国会参议员莱斯得知澳洲公民刘丽的丈夫贾叶2017年9月底被劫持到西安市灞桥区星河洗脑班。刘丽的姐姐刘春霞自2017年3月22日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的情况后，当即于11月21日致信西安市市长，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两名法轮功修炼者。贾叶12月21日从洗脑班回到家中，刘春霞12月26日被非法开庭。刘丽和澳洲的家人2017年6月向国会递交了呼吁营救中国亲人的征签表。澳洲外交部2017年10月回复表示，征签信中所讲述的刘女士母亲和姐姐的遭遇值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禁令以及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澳洲政府经常向中国提出我们对其人权状况的担忧。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于洪区朝鲜族乡法轮功学员陆远峰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本溪监狱遭到各种酷刑折磨，逼迫他放弃信仰，造成他身体伤残，身患重病。狱方不但不给予救治，还一直向家属隐瞒并剥夺家属探视权。陆远峰出狱时股骨头受伤断裂异位，身体瘫痪，说话口齿不清，仅21天于2017年12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双耳失聪的孤寡老妇杨淑文2014年10月15日在自家楼下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4年零6个月，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结肠癌，眼睛看不见，肚子肿得挺高，保外就医不久，于2017年12月30日晚含冤离世，终年65岁。
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66岁的法轮功学员邢希美2017年11月7日在兴旺庄集市发真相台历救人时，遭到岸堤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临沂市看守所，当天被迫害致病危，经抢救无效，于11月20日含冤离世。派出所抢走了诊断病历，逼迫村干部只给了邢希美家人25000元钱作为治疗费。
黑龙江哈尔滨市12名法轮功学员石香云、朱凤英、赵希如、魏旭旺、贾艳玲、包毅、刘军、任秀英、孔庆燕、吴希、张树霞、杨慈济于2017年12月14日被非法判刑，其中石香云被非法判刑8年罚金5万，朱凤英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罚金4万元，赵希如7年罚金4万元。 被续望5年6个月罚金40,000元，贾艳玲5年罚金30,000元，包毅5年罚金30,000元，刘军5年罚金30,000元。
广东省英德市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1年多。2017年12月中旬被当地610操纵法院非法判刑，罗小文、周小跑10年，蔡文峰5年，王月香、徐春荣4年，陈小明3年。据悉近日将被送往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天津市吕厚芬、许全胜、崔燕青、李永泉、高建林等23名法轮功学员2017年12月28日上午被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伙同各区级公安分局和下属派出所在全市绑架，有4人被放回家，多人被骚扰。在实施绑架抄家过程中，警察重点针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真相电话查问，有警察话中透露对法轮功学员早就布控了。
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张梦杰2017年12月25日被桥东法院非法判刑5年，罚款20,000元，家属与本人已提出上诉和控告。张梦杰2016年9月26日去看望身体欠佳的老人被拦截绑架，被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张洪康、吴书奇等人非法关押到邢台市法治教育中心，也就是洗脑班，长达43天被构陷。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1月7日来自台中、彰化、云林、南投等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协和国小举办了一日学法交流，以感恩的心情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多位学员分享修炼后身心受益及生命升华的经历。2002年开始修炼的谢家柱来自云林，他说最近发生一件有趣的事，一日到户政事务所办事时，户政人员看着他身份证上的照片，对照他本人问，这个照片是你吗？疑惑照片上的样子比现在还老。谢家柱告诉他，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而比以前显得更年轻。
2018年1月1日新年伊始，台中市政府的大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大台中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他们身着亮眼的宝蓝外套，随着悠扬的音乐整齐划一地演练5套功法。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为的是向民众展示优美的功法，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他们也分享了学练后身心受益的亲身体会，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广场前的台湾大道上车子川流不息，过往的人们纷纷被这景象吸引。
南台湾高屏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30日齐聚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前广场，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向师父拜年，以表达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临近的海洋里，蔡秀宝里长一大早也带领几位邻长前来一起庆祝。蔡里长表示，我的邻居有练法轮功的学员，是非常善良正面的人，很高兴协助今天的活动借用场地，尽点绵薄之力。今天来到现场感受到非常好的正能量，祝福现场的学员功法增进，身心快乐。他双手合十恭祝法轮功师父新年好。
2017年12月31日星期日早上7点至9点，美国新泽西州北部气温低至摄氏-10几度，寒风刺骨。99岁的吴老太太坚持到公园练功。吴老太太生于1919年3月1997年下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 在纽约各个景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纷纷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并表示会坚持讲真相，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中共的造谣宣传，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
位于韩国首尔三角地的天梯书店每月都会举行法轮大法九天班。2017年11月28日开始的九天班于12月6日圆满结束。新学员们分享了自己修炼的体会。具静燕女士是跟随丈夫李振豪先生一起来的。听完讲法之后，她决定进一步学习，更努力的修炼。李振豪先生说，听到师父讲宇宙，我觉得这真的是大法啊，与我以前的修炼不一样，所以我想依据大法去寻找真理修炼。
近期法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旺岛和法国波尔多市弘法，得到那里民众的支持。留尼旺岛圣德尼市市长也来到法轮功展位和学员们交谈，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7年下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宗数。中共政法委和610非法组织操作各地公检法构陷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刑。但在过去一年来，很多地区发生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的事例。据明慧网2017年7月至12月报道进行了统计，在中国大陆的16个省直辖市，包括安徽、甘肃、广东、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上海、四川、云南，在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退卷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其中检察院退卷45人，法院退卷18人，中级法院发回重审3人。在2017年下半年，66个被退卷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有22名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11名法轮功学员被再次起诉，5名法轮功学员庭审无果，有18名退卷后状况不明，3名法轮功学员发回重审未果，7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其中6人在上诉中。2017年下半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后获释回家的有22人，其中检察院不予批捕获释的有2人，检察院不起诉获释的有1人，检察院撤诉获释5人，法院准许检察院撤诉获释11人，法院退卷检察院撤诉3人。据明慧网报道，2017年上半年就有54名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下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又有22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回家。其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需要中共的无罪释放来证明，无罪获释只是证明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好人是犯罪的，被欺骗愚弄的公检法人员在觉醒。希望公检法人员都把握好自己的决断机会，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在正与邪的较量中体现出执法者的正气。全文见明慧。
2017年9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7年至少有9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检法司部门以莫须有罪名判刑迫害，78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899场，其中律师至少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503场，律师有理有据的正义辩护震撼法庭，使许多在场的公检法人员及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们明白了真相。另外，由于中共信息封锁，还有132名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被非法判刑， 2017年才得以报道出来。这部分数据未被统计在2016年明慧报告中。2016年明慧报告有1162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两者之和，2016年共计129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自2013年，县政府宣布废除劳教制度，监狱和洗脑班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据统计，2017年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中，中共怕恶行曝光，至少有86场庭审中，610法庭公开威胁，阻止律师、家属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有的开庭不让律师说话，有的拒绝律师进入法庭，有三名律师被辞退，有四名律师被当庭驱逐出庭，有三位律师被殴打，两名律师被责骂等等。鞍山法轮功学员孙敏的辩护律师愤然离庭，气愤地说，我做法官20年，做律师10年，经历了几百个甚至近千个庭审，也没有看到这样的野蛮庭审，简直太没有底线了。中共非常清楚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违法的。为了维持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为了一点私利，成为中共迫害好人的打手。
河北昌黎县乡亲声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12天。河北昌黎县马驼店乡法轮功学员王少平于2017年8月6日在心急大急跟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自己一家人被中共迫害的经历时，遭绑架并被检察院非法批捕。昌黎县乡亲们顶着压力接受采访，呼吁释放王少平老人回家。在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报道昌黎乡亲呼吁释放王少平录像之后，昌黎县政法委把乡亲的照片拿到各乡镇的村长手机上查找这些人。此后有三位乡亲贺永江、贺希德、李国兴被绑架，贺永芳、李艳君、王秀花、李东云、张和民五位法轮功学员遭劫持。12月19日晚，昌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高阶立带领昌黎县国保马驼店乡马驼店派出所20多名警察闯入贺永江的猪场，问是谁录的像，谁发到明慧上的。猪场每间屋都翻了，看到打印机、纸张、真相台历、明慧期刊一并抢走。法轮功学员李艳君被取保候审回家，法轮功学员李东云体检不合格也回家，现仍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刑事拘留，贺永江和张和民被非法关押在昌黎县看守所，王秀花现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看守所。三位乡亲贺永江、贺希德、李国兴当时被警察问了情况就放人了，但隔了一天又给抓了起来，警察说上面不愿意放人。李国兴有高血压，警察让他拿着药强行带走。三位乡亲被拘留12天，30日放的人。
上海徐永清被非法关押在扬州，家属到各部门鸣冤。家住上海延安西路的法轮功学员徐永清于2017年11月29日应片警毛志新邀请去天山路派出所，被扬州市邗江区国保警察蒋不服带领邗江区邗上派出所副所长王军等警察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扬州市看守所。家属于2017年12月18、19两天去扬州市要人，分别去了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法院、政法委信访办、邗江区信访办、扬州市公安局信访办、扬州市政府信访办。家属每到一个部门就为徐永清鸣冤，讲述他是一个好人，特别是修炼以后不克扣员工的工资，不拖欠施工单位的施工费用，在公司里、在合作单位中口碑都非常好，迫害这样一个好人，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上访的这些单位中，有些人很同情徐永清的遭遇，给予很好的建议。有些人听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表现出同情，但无可奈何。2017年12月25日，家属又去了扬州市要人，分别去了扬州市邗江区邗上派出所、扬州市邗江区国保大队、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邗江区政法委信访办、邗江区政府信访办、扬州市公安局信访办，家属也提交了撤案意见书。2017年12月26日，家属又去了南京，到江苏省公安厅信访局、江苏省政府信访局进行上访，并提交了家属写的真相信和撤案意见书。
广东乐昌市教师梁建军被网判，家属控告责任人。广东省乐昌市法轮功学员梁建军教师在2017年12月26日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家属控告责任人。2018年1月2日，梁家属一行三人依次向政府纪检委维稳综治信访办、检察院控审科、法院信访办、公安局督察科五个单位控告参与绑架迫害梁建军的责任人。以上几个单位有的互相推诿。现年49岁的梁建军在广东乐昌市职业高级中学任教20余年，工作兢兢业业，常常免费为家境贫穷又刻苦学习的学生提供学习资料。任班主任的那八九年，带出的班级成绩优秀。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民教师却被当地公安绑架，投进看守所关押。当地610伙同检察院非法对梁批捕起诉。梁建军的妻子曹女士携10岁的女儿到相关单位鸣冤，不是遭推诿就是被恐吓，不法人员甚至半夜翻墙入院。
严正声明，本周2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到真相，他哭了起来。吃了午饭，我赶到一同修家里与其他同修会合，然后一起去步行街讲真相。我一边赶路一边给路人发真相资料，突然有个男士从后面赶上来向我索取资料。我递给他一本，他接过继续和我一起往前走。我给他讲述真相，劝他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团队组织。他说，我是管你们的。我劝他千万不要再跟随邪党迫害我们，我们是修佛的，因为天象的变化，我们的师父要我们救人。他突然哭了起来，说，以前不知道啊。我看他有50多岁，听了我讲的大法弟子为何出来救人的真相就哭起来。我知道那是他明白真相又有很强的悔过之心才会这样，可能是610的人。我就说，不要哭，还来得及，赶快了解真相。我又给了他两本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并告诉他，这是救人的，看了给别人看，不要丢掉。他连声答应。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世人在觉醒，看到步行街上人山人海，真想给每个人都送上大法资料，让他们都能了解真相。由于他们深受共产党的谎言蒙蔽，大法弟子救人不易，但中国人心存善良的很多，我们一定还要继续不断地下大力气去救度世人。
前公安局长说，真佩服你们。一位大法弟子来到一小区内，看到两位老者在闲谈，走到近前，顺手递给一老者一份真相期刊，又顺手要给另一老者一本资料。前者说， 你别给他，他是前公安局长，他可能出于爱护大法弟子这么说的。这位公安局长说，给我一本看看。他接过真相资料，翻开看了看，说，其实我真佩服你们大法弟子，打压18年了，你们就是打不垮，这坚定的信念真让人佩服。政法委领导支持家人修炼法轮大法。政法委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机构。由于政法委领导的妻子因病走入大法修炼，政法委领导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退休后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大法。一次，他在自己家的楼道里看到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粘贴，顺手接下拿家给妻子看，你看，在咱家楼道里有人贴着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他的妻子说，你怎么给接下来了呢？他说，你很少下楼，我接家来给你看看。妻子说，那不好，快给我，我再贴到原来地方。说着，他把粘贴贴到原处。街道负责人对大法弟子说，你是我们街道的，应该经常到我们这儿给我们送真相。有一大法弟子在一次发真相材料时，被不明真相的看管自行车的人恶意举报，但这个大法弟子就是不承认迫害。当610人员大声朝他喊，某某某，你家还有酒瓶，他淡定地说，你看看酒瓶，不都是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吗？610人员哑口无言。最后警察告诉他，让他每周去派出所汇报。因此他想，正好我每周给你们送真相看看，这可是救你们的好机会。于是他每周去一次派出所，每次负责接待他的警察都说，这是这周的新材料吗？他说，是的。后来他们街道的负责人知道了此事，对大法弟子说，某某某，你是属于我们街道的，你应该经常到我们这儿给我们送真相看看。大法弟子说，好。打那以后，他每周又增加了给所在街道送真相的任务，因此他所在街道派出所人员都明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好的未来。
法轮大法好福音传到赤峰北部小镇。新年期间，我办事路过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林东位于赤峰北部，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农牧林矿结合的地区，盛产毛毛谷小米和牛羊肉。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我在此停留半天时间，作为法轮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不忘记救人的使命，把法轮大法好的福音、过年好的祝福、三退保平安的信息等，以照片和粘贴的形式带给林东的父老乡亲，祝福善良的林东人尽快了解真相，退出党团队的组织，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永远美好的未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除了粘贴真相资料，还为两位有缘人办了三退。在一路站点，一位大姐拿着保温饭盒问我，一路车在这走不？我笑了，她把我当林东人了。我告诉她，这不是站点吗？应该在这走，你等着吧。我问她，您上哪去？她说，去医院，女儿生孩子了，给女儿送饭去。我高兴地祝福她当姥姥了。看车没过来，就继续说，大姐，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是什么？我说，是退出党团队的组织，它是无神论的印记，就是不让你相信神佛的印记，咱得给它抹去，用化名也可以。比如说，将来再有汶川大地震那种危险事情发生的时候，咱就有神佛的护佑，能躲过去了。我讲给他的过程中，大姐不住地点头。得知他戴过红领巾，我说，大姐，红领巾它就是无神论的印记，戴红领巾时，咱们举着拳头跟他宣誓，要把一生奉献给他，这誓约不好，这个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爷惩罚他时，咱不能为他背黑锅，陪他下地狱，用化名抹去这个誓约， 把生命拿回来，给自己和家人留着，不为他奉献。大姐点头，我说，大姐，现在是冬天，您又有外孙了，祝福您有福气的生活，就用东福的化名退掉红领巾，行不？大姐说行，车过来了，大姐笑着说谢谢，上车了。
人心与因果。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家全、刘德彪遭恶报。据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内部人士透露，现任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马家全、主管刑事案件副局长刘德彪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后落马受审，目前已被撤销职务，在齐齐哈尔公安网站已查不到此二人的消息。据了解，此二人均因向2017年落马的齐市组织部长暨原齐市政法委书记胡福棉行贿受到审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马家全可以说是齐齐哈尔市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此人在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就一直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在1999年至2012年出任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安局长期间，龙沙区是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重灾区。他在龙沙区偏僻处专门设置了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即著名的鬼子楼。在这里，马家全指使辖区派出所和国保人员对法轮功学员使用各种刑具和手段迫害。截至2012年前后，有几百名的龙沙区法轮功学员受到他的迫害，沈子立、许红梅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来马家全又于2012年前后升任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副局长，直至落马前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由他具体负责迫害法轮功。特别是在2017年3月20日，他下令抓捕20多位齐齐哈尔市的法轮功学员。王宇东和妻子朱秀敏被绑架后，被带到一个叫鬼子楼的地方。在副局长马家全授意指使下，龙沙国保大队江姓人员给王宇东戴头盔折磨。市支队和市局樊某教的人还往他头上套塑料袋，并将香烟点燃后把烟灌进袋里，使其呼吸困难，还戴背铐，掰手铐往上提，同时使劲搓他肋骨，反复三四次，用鞋猛抽他左脸。和马家全一同落马的是公安局副局长刘德彪，其人主管刑事案件，多年来也一直参与指挥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在此警告，目前齐齐哈尔市的那些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你们不论有无官职，只要不停止迫害，你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恶报下场。相反，如若停止参与迫害，将功赎罪，上天一定会给你们躲避劫难的机会，请三思而后行。
修炼法轮功仅四天，乳腺癌痊愈。黑龙江来稿，1998年，我母亲患乳腺癌恶性肿瘤，发现就已经晚期了。做手术后，刀口腐烂，数月都不封口，每天都在病痛的痛苦中折磨着。同年四月，我母亲幸遇法轮大法，练功才四天，奇迹发生了。手术的伤口处愈合了，乳腺癌恶性肿瘤痊愈了，母亲从此以后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我的父亲身体瘦弱，不能干重活，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是位坚强的女性，她会瓦工活，和男工一样盖房、砌墙、上高等累活重活干在先，下班回家还要洗衣、做饭、干家务活。因常年的过度劳累， 身体患上了胰腺炎、膀胱炎、胃炎等病症。母亲经常吃一些药片维持着，忍受着身体上的病痛，坚持着上班挣钱支撑着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忙碌，含辛茹苦把我们五个儿女抚养成人。到了晚年，母亲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她积劳成疾，被病折磨得痛不欲生。98年又雪上加霜，母亲乳房肿胀，长起了又硬又大的硬块。经医生确诊，乳腺癌到了晚期，需要做手术和化疗治疗。母亲做手术后，伤口不愈合，流脓，流血水，一股腥臭味，天天挂吊瓶，打点滴也不管用。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面黄肌瘦的。看到母亲的病越来越恶化，我非常的痛苦，经常的落泪。在这生死即将离别的时刻，真的感受到了人生如此的暂短，我很失落。1998年4月，一位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当天晚上我去了练功点，感觉场非常好，人都很祥和。当时大法书转法轮缺少，两个人学一本书，一位同修把书给我看，我很受感动，读法时我都没明白啥意思，但是我感到很亲切。学法后交流，一位辅导员说，只要修炼，师父就给净化身体，就能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听到这，我就在想，这回我母亲可有救了，死不了了。第二天在医院，我把师尊的讲法录音给母亲听，母亲的身体变化很快，脸色红润了，也能吃饭了，伤口处疼痛减轻了，我们都感到了大法的超常。母亲的悟性很好，想出院回家学法练功。主治医生不同意出院，并说恶性肿瘤是有生命危险的，他怕担责任，让家人签了字。母亲回家后开始学法练功，四天后长期不封口的伤口愈合了，乳房里发痒长新肉了，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乳腺癌痊愈。法轮大法给了我母亲新的人生，我的姐姐和妹妹都相继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家先后有七位亲人都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都福泽于大法的恩赐，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雪不要停与喊完再盖。近日，中国中东部多个省市出现入冬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一次降雪，导致各地交通受阻。中共诸多媒体借此纷纷展示大陆交警所谓送温暖的画面，但很快有网友以现场视频证实，交警的送温暖只是摆拍。视频显示，视频中只见交警定格，手持保温瓶给司机倒热水，司机也相当配合，将头和手伸出窗外，拿着大水杯接水。旁边有三个工作人员在镜头后向交警抛雪，制造暴风雪特效。同时还有人在一旁喊着雪不要停。为了画面效果更好，摄制团队还特意为交警准备一个增高台，让交警伸手就可将物资交给坐在大货车上的司机。中共造假的视频民众见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大家都知道，那不过是交警在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共的交警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司机最清楚。接到过多少罚单，处理事故时可否感受过丝毫的温暖，交警给你倒热水，当然要只是为了作秀，交警给你送饭都可以。中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道道多了去了，这种特意安排的摆拍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可是当这种特意的摆拍不是用于为他脸上贴金，而是用于对待他所打击的老百姓，并且摆拍的效果又相当逼真，且不容任何人有丝毫的怀疑时，那对民众的伤害可就大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18年中设计过多少摆拍啊？这类摆拍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共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了。2001年1月23日，
中共为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特意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出自焚的闹剧。事后证明，这起自焚完全是一场骗局。单就第一个点火自焚的王金东来讲，中共央视播放的镜头显示，王金东的棉衣裤子都被烧烂了，可他的头发却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也丝毫没有变形。这个雪碧瓶为何能经受住烈火？这是有原因的。2002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金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此问题不但提得突然，而且被法轮功学员分析得非常透彻。李玉强一时语塞，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金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而这个所谓补拍，不就是事后的摆拍吗？那么这样的摆拍，当时的场景谁知道？中共能容许其他无关的人知道吗？这是中共中央最高层所关注的摆拍，目的是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关系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敢揭露这样的摆拍是需要用生命做代价的。王进东交叉的双腿坐在地上的姿势及手势，完全违背法轮功学员打坐的姿势和手势，而他背后的武警却站得笔直，一手提着灭火毯，专等着王金东呼喊口号。此时王金东身上已根本没有了火焰，盖灭火毯纯属多余，可是为了把这出戏演好，灭火毯还非盖到他身上不可。盖灭火毯之前，武警在等待的是中共特意给王金东准备好的台词，宇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这句话不要说在法轮功的所有书籍中找不到，就是在所有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中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根本与法轮功无关，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专门搞出来的台词。佛家修炼最讲缘分，你与法轮功无缘，也就不会修炼法轮功。世上也不是只有法轮功可以修炼啊。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包括很多单传下来的功法，不都可以在其中修行吗？由此可见，武警为何要专门等他喊出这句话？此话不喊完，灭火毯就不能盖。央视在报道这起伪案时，理智的人一看那画面就明白了，这自焚演得太像电影了，这哪是自焚呢？不是在演戏吗？现代科技的发展能使人看到一件事情发生时的图像和声音，从而增加可信度。可是大家别忘了，当中国人的话语权被一党独占时，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导演出一个事件，再利用现代科技将其包装出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再高明的科技制造出来的假货，老百姓还是能分辨出来的。这就是像一个人说假话，当时无论说得多么活灵活现，可是终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与帮助同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5日。修炼走到今天，同修们天天学法，大都能怀着慈悲善念去对待世人讲清真相了。可是在我们同修之间，却往往用法去衡量对方的不足。当同修在磨难中，我们理智上也在帮助同修，但内心中总会不经意地产生埋怨同修的微微一念， 从而达不到帮助同修很快走出磨难的理想效果。如果我们不在内心纠结一点同修的不足，就是用自己在法上的修为和强大正念之长影响同修，带动同修，这个不掺一丝杂念的长才会发挥强大的作用。我的母亲同修于2015年1月24日被就是利用病业假象迫害，夺走了肉身。母亲同修的离世是我心里说不出的痛。母亲也是1998年就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了，转法轮都背得很熟，在世的时候是周围十里八乡闻名的难得好人，在大法中修出的境界使他总是无偿地帮助周围的病者弱者，邻居们常赞他菩萨心肠，可能活到100岁。但母亲停留在个人修炼的阶段，师父的近期讲法学得少，对正法修炼认识不够清晰。他告诉别人记住法轮大法好，但是发资料劝三退做得不多，也认识不上去，发正念走形式。我曾多次与他交流，他总说修好你自己吧，你别管我咋修的，你看我不是也不管你咋修的吗？的确，我的心性境界某些方面不及母亲，所以我的话在母亲那里没有撼动力。我委托几个比较精进的同修与他交流，最终因为母亲参加集体缺乏少，多数时候都是独修状态，所以收效也不是很大。77岁的母亲走了，她的离世是一大损失，有些认可大法的乡亲产生了怀疑，我更加自责自己没修好。在陪伴母亲帮助母亲的日子，一直在强调她不向内着，不学师父近期讲法，发不好正念，不像其他老同修一样天天走出去劝三退，而不是用强大的正念帮助母亲在弥留之际唤起她对众生的责任感，从而摆脱旧势力的病业迫害。慈悲的师父在梦中点化，母亲有师父在管，旧势力动不了他的根本，我才从痛苦中稍事解脱，同时也开始严格自省自身的修炼状态。我发现我对同修是缺乏耐心，缺乏慈悲的。师父把每个学员都当作弟子，珍惜每个弟子，不落下每个弟子，而我常纠结同修不符合法的某一个点，而不是看同修的闪光点，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是用自身的修为和强大正念带动同修一起精进。在母亲被兄弟姐妹弄去医院用激素的时候，我几乎放弃了鼓励母亲。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我天天学法，发正念，做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就是人，而对同是师父的弟子，我的同修却不能用正念对待，这是大漏啊。母亲离世的教训让我终于有了实质的改变。在发台历救人过程中，我结识了放弃修炼几年的 A 同修和 B 同修，一个已经长期住院，另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虽然他们慑于邪党的压力不练了，但他们对师父对大法有很深的感情，还想修炼，只是苦于联系不上当地同修。于是我就和他俩组织了学法小组，每周两次学法，并提供他们周刊和资料。我时刻提醒自己珍惜他们修炼的机缘，不为他们一时不在法上的行为所动。半年后他俩都走回来了，可突然有一天走回来的老同修出现心梗症状，又被老伴和儿女弄去住院了，不能让旧势力把老同修拉下去。尽管我已经下岗2年，收入微薄，我还是花了40块钱买了鲜花去看他，鼓励他正念对待病业假象。他很快就闯过了这一关，又和同修一起学法救人了。离我家住的不远处有一位大姐同修，晚上经常来我家学法，但学法时经常犯困，发正念倒掌。我为他的修炼状态着急，几经交流效果不大。有一次我抱轮的时候还在走神为他着急， 突然打过来一念，修好自己帮助同修。我一下清醒了，大姐同修再来我也不泛泛的就此事提醒她了，就是用自己板正的坐姿和全神贯注的学法状态带动她，她的学法和发正念状态就改善了。我弟协调同修责任心很强，整体协调带动同修做好三件事，是当地的修炼救人环境相对稳定，但有时急性子喊同修，我见到马上祥和地提醒他注意在这方面提高心性。他发自内心地对我说，谢谢及时指出他的不足，修去这些不好的东西。年初原来的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我已下岗两年，靠以前的一点积蓄和给孩子补习的微薄收入生活。考虑这份工作收入多一些，而且又是我以前熟悉的业务，我就上班了。可是单位的工作时间很紧，我学法的时间、救人的时间就挤没了，而且原来在家承担的救人的项目也完成不了。大法弟子的使命、责任和紧迫感，使我无法安安静静地多挣钱了。考虑我的家并不急着等我出去挣钱养家，我就辞了这份工作，又全身心地投入三件事之中了。当我的心在法上，师父也给了我家一个很好的安排。两年工作不如意的儿子突然有了一个条件收入都比较好的工作，不需要我操太多的心了。正法中每一位同修都是一份力量，师父珍惜我们，我们也要互相珍惜，互相鼓励，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人。至于我的母亲，我只有好好修炼，将来或者弥补对她的歉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化解了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4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打压法轮功的这么多年里，我被绑架过5次，3次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另一次是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让他们还师父清白，被关在看守所2个月。在这些黑窝里，我承受了各种迫害，但我坚定修炼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变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在磨难中，邪恶曾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放弃修炼，都没达到目的。被邪恶操控的警察从采用各种的酷刑手段软硬兼施，想要得到他们想要的，在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面前都没有达到目的。我就是善心对待他们，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在师父的保护下救了很多还有善念的警察。2014年，我和几位同修去探望被关在洗脑班里的大法弟子，警察把我绑架了。在一次次的提审中，我就是讲真相，告诉警察我学大法后身心的变化，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信仰自由是人的权利。由于多次提审我都不配合他们，他们就企图对我用刑。一次， 办案警察在非法审讯再一次一无所获后，半夜12点调来一个自称是所谓破案能手的人，他说别人破不了的案子就交给他，他是最有能力最能使招破案的警察。当时一个警察来提审我，那人来了之后先是调整一下紧张空气，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里让我坐了一会儿，看样子他们在预谋什么。当时气氛令人感觉蛮恐怖，我有点害怕。大约半小时后，这人进来开始问话了。刚开始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让我配合他，说他完成任务就走，说他来的时候媳妇儿害怕，小儿子在哭等等，显然说这些都是让我同情他配合他。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救人，我怎么也不能毁人呢。我告诉他，我今天配合你，我就是让你对法轮功犯罪，同时我也在犯罪，因为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是佛法，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正法，我怎么能配合你破坏佛法呢？如果迫害了佛法，将来就没命了，这可不是小事呀。他停一会儿又说，练法轮功就是违法。我问他，练法轮功为什么违法？他说，那是主席令，江泽民不让练，那谁练谁就违法。我说，主席令代表不了法律，现在没有任何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法。再说现在法律不是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吗？如果所有人都能练法轮功，那该多好啊。首先是人们的身体好了，能造福社会，人民精神状态好了，社会风气好了，治安环境也好了，这该有多好啊。一看我怎么也不配合他，他就急了，从兜里掏出两盒烟来自语道，两盒够用了，把我带到另一个屋里要给我上刑。我问他怎么上刑，他把上刑的整个经过给我讲了，把我锁到老虎凳上，给我的两鼻孔各插上一根烟，点着火让烟熏我，然后把嘴用胶带封上，头上扣上铁桶，上面用铁棍敲，下面用烟熏，让人心闹得受不了，折腾得你什么都得说。说实话，当时我也有点害怕，半夜12点多钟，好大的屋子就我和他两个人，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师父在时时加持我，在保护我，在给我胆量。特别是我看出来，通过我不断的讲真相和发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许多邪恶。他对我就是迟迟不动手，想到他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正绩而干的，他不知道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子女和自己的未来造大孽呢。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心想他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无知。如果他真的知道他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他将来的下场是什么的时候，他还能这么做吗？看他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少，我真的很为他惋惜。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住世正法的大法徒，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我的使命就是救人。我知道得法后的生命是多么的荣幸和幸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如果他也是来得大法的，只是因为工作分工不同而迷失了，迫害了大法徒，多可怜多可悲呀。想着想着，我的心酸了，觉得自己对他没有任何怨和恨了，只是想慈悲地和他讲真相了。我说，小伙子，你要这样对待我，你不怕我打12389电话举报你吗？他说，你看看这屋里有啥呀，只没有监控。我说，小伙子，我都60多岁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我什么都没怕过，你怎么对待我，我也不会恨你。但是我得告诉你，我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练法轮功身体好，按真善忍做好人没犯法。你想， 这样对我这个老太太下手迫害，你心里容忍吗？你这屋里是没有监控，可我是修炼人，三尺头上有神灵，今天这屋里没监控，可今天你的一举一动，神佛都在看着呢，都在给你记账呢，你的一丝一念，神佛都在掌控着呢。当说到这儿，他的两眼直瞪瞪地瞅着我，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他的恶气顿时没了。我接着说，看看你人长得这么好，工作有能力，咱不干这些缺德的事，多给家人积点德，家人才能有福报。你刚才不还说你的儿子如何好吗？我听了也高兴，我也很喜欢小孩，因为我的孙子和外孙子也都从小孩长大了，所以我就多做好事和善事，多给家人积福德，将来才能有福报。我又说，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千万别迫害，那是了不得的大事，换换工种干点别的，咱得给自己留后路啊，是不是？再后来我说什么他都听着，我告诉他，你迫害法轮功学员到我这儿是最后一个了，再不迫害了。后来我们聊得很好，我又讲了很多真相，最后我说，你还对我用刑吗？他说，看着你这慈悲的脸，我下不去手了。我真为这个生命高兴，他真的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感恩师尊慈悲保护，何时？
请听明慧网2018年1月6号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法律解体迫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同修甲约好另两个同修乙和丙，开车一同到省内一监狱去会见乙和丙在那被迫害的家属同修，过程中引出一段善用法律解体迫害注释正法的修炼故事。一大早，同修们驱车按照合计好的安排到达监狱，同修乙和丙就去办手续准备会见，可是同修被办手续的狱警给拒绝了。同修乙问不让会见的原因，狱警没有告诉具体的原因，只是发问式的回答，你接到他们监区电话通知来会见了吗？同修乙回答说，今天不就是规定的会见日吗？怎么这回还要你们的电话通知我来呢？狱警说，你接到电话通知没？没接到就回去吧，有新规定，练法轮功的就是等什么时候通知了你再来。作为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乙和丙两人与狱警理论了大约40多分钟，没有结果，无奈地回来了。往出走的路上，同修乙扫兴地和大家说明了狱方不让会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有点郁闷。在车上，同去的同修甲给大家讲了一个当年被非法关押时所遇到的事情。一监狱内普通罪犯在押人员因打架被关禁闭，其母亲会见时被拒，这位母亲如何利用法律维权争取来了当日的会见权，并获得了50元的误工补偿的故事。同修乙听了正念出来了，常人都能做到这样，那大法弟子差啥呀？正好能借着这个故事讲真相，那咱们马上去到省城监狱管理局控告这个监狱去。同修的正念出来了，于是同修们开车直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省监狱管理局。到达后，同修们找到了相关部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听取了同修说明的来由和要求后，拿出一份他们管辖范围内的32个监狱列表给同修看，并解释说，你说的这个监狱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这个监狱是归这个监狱所在市的司法局管辖，
我们不能超出职责跨级管理，不然的话马上就可以帮你协调解决你反映的问题。于是同修们道别准备走，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接着说，你们来了也别让你们白跑，这个办公楼的旁边有个二层楼，是省司法厅的信访，是那个市司法局的上级管理单位，你们到那儿去看看怎么解决。同修们出来直接到了司法厅的信访处，接待工作人员挺热情，接待了同修们。同修甲又向接待人员阐明上访的缘由后接着说，监狱方不管用什么理由剥夺里面的人的被会见权，可是我们是合法公民，是直系亲属，狱方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剥夺作为公民的探视权？狱方是在违反法律规定，是在犯法。工作人员说，好好，我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市司法局了解一下情况。工作人员当着同修的面拨通了那个市司法局的电话，对方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具体情况不是太了解，得先向狱方了解一下情况。放下电话，接待人员说，这样吧，你们别在这等了，直接到监狱所在市的司法局去，让他们给你们直接解决。如果到那没给你们解决，要给出理由，口头说的不行，要让他们给你们出一份书面拒绝你探视的原因，然后你们回来交给我，我再按程序办他们。同修善念救人的心一出，效果就是不一样。这时已经快近中午了，同修们向这位工作人员要了那个市的司法局工作的电话与地址后，马上又驱车赶回几十公里外的那个市的司法局。到达后正好赶上下午上班，同修们同样向那个市司法局接待人员阐明了自己作为亲属法律赋予的探视权被侵害的情况，并要求接待人员马上给解决。接待人答应马上给监狱打电话了解情况，监狱相关狱警接电话后回答说，问一下情况，然后打回电话过来。同修们等了大约20分钟，狱警回复电话铃响了，接待人马上接起电话，同修甲要求接待人按免提。于是同修们清楚地听到了狱警打着官腔说，现在省里正在针对法轮功搞一个专项活动，所以不让家属会见，家属得等狱方通知什么时候可以来见才能来会见。同修们听到这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在辽宁省的政法委维稳办610，也就是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指使下，会同省监狱管理局和各市司法局及省内各地监狱要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每年要搞一个所谓的专项行动来迫害大法弟子，必须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甲马上对着电话说，我们不管你搞的这个专项活动那个专项活动，这和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有正常的法律赋予的合法探视权利，你们这么随便的就侵害我的合法权益，我们绝不答应。同修甲威严的接着说，告诉你，这个电话我录音了，你不给解决，我到管你们的各级检察院、纪检委、人大信访办去控告你们。狱警没有底气地说，专项活动有要求，没有敢答应同修会见和继续通话的勇气，就挂断了电话。同修甲马上回身对市司法局接待人员说，我们从省司法厅来之前，司法厅接待我们的领导说，你们这如不给解决会见，你们得给出一份书面拒绝我探视的缘由，然后我再到司法厅让他们给解决。省司法厅的之前不是给你们通话了吗？你可以再向司法厅再确认一下。市司法局接待人员说，我不能随便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东西，按照规定，如果要书面答复，得是你先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诉求，然后我才可能给你回复一个书面答复。同修甲说，好，你给我纸和笔，我马上就写。同修丙很快将写好的诉求交给接待人，对方又说，我们要调查取证，按规定15个工作日内会给你们答复。同修甲说，看来你们的效率很慢，我们明天去检察院看看他们的工作效率应该比你们更快。 一来二去办完这些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同修们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开始往家赶了。返家的车正开到半路，同修丙接到了一个电话，接通后，电话里传来了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声音说，我挺好的，你们不用到处控告了，不是否定迫害的正念。同修丙说，谁让你给我打的电话，你把电话给他接。电话那边传来了狱警的声音，你们别去告了，我们也没怎么样某某某，只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他现在挺好，也没打也没骂他，下个月会见日你来会见他吧。回来的路上，同修们又在法上交流了很多。同修乙和丙回家后，晚上快九点了，狱警又多次打来电话，说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挺好的，没有人动他欺负他等等。同修丙这时想起来了，正念地说，我们今天请假耽误了一天工，东跑西跑的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汽油钱，也没会见到家人，怎么办？狱警回答，现在给他办了一个电话卡，他可以经常给家里打电话通报他的情况。同修丙又说，明天不也是会见日吗？那我明天再去。狱警回答说，行行，明天你来吧。第二天，同修乙和丙正常去探视了家属同修，管会见的人不知道头一天的经过，还想阻挠。同修乙想起昨天大家在车上的交流，同修甲说，在法院开庭去旁听时，或去监狱探视时，甚至被非法调查时，警察无理取闹，一般爱问你是不是修炼法轮功的或其他的问话，这时不管自己心里是不是有怕心，都不要顺着他们的思路回答任何问题。无论你心里不怕回答是，或者心里不稳拐弯抹角的回答等，都是首先给了对方一个有资格询问质问我们的权利。一个被救度的对象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未来不同宇宙大穷的主？无论我们怎么样回答，都是承认了他们质问我们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他们问什么，我们首先的第一句话要反问，你是谁？第二句我们要说的话也是严厉的反问他们，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什么职位？我们一般这样一问，对方的思维就会被打乱，一般他们就会回答我们。但我们这时一定要说出第三句，我们要说，请你等一下，我要找一下纸和笔，把你说的记下来。同修甲说，如果这几句话一说完，一般的情况下，对方都是马上转头就走了，过程中有很多验证的。想到这，同修乙就问那个狱警，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还没等问第三句，那个狱警就说，你们赶快去吧。说完转头就走了。师父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以上过程完全证实了师父的这段讲法。这样接下来，同修家属正常地进行了会见。到此这个故事讲完了，感慨与师父给的正念与将计就计的安排，过程中使大法弟子进一步得到锤炼和成熟，感慨与大法弟子注师正法的正念配合。文章只是简单地叙述了解体邪恶在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没有述及过程中师父的点悟加持和保护，没有述及同修们过程中展现出的正法修炼中对人的观念的去除与心性的提高，旨在提醒目前辽宁省政法委维稳办正在会同省内各个黑窝监狱，又在安排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专项行动。希望同修们看到这篇交流文章，去找到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属， 配合家属尽快去非法关押地探视同修，一起解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们的正念配合。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